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10号礼拜一，欢迎收看粤览新闻，我是黄晓祥。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中共19届七中全会在10月9号召开，这个是中共20大之前的最后一个筹备会议，就是这一场会议让政变传言突然再度在海外热传。
按以往惯例，七中全会一般要开4日，前两届全会，包括中共17届七中全会和18届七中全会，官媒都是在会议结束之后先发通稿，但这一次不同，在9号下午，亦就是七中全会刚开了半日，新华社就发表一份简单报道。更奇怪的是，三大官媒入面只有新华社发表了这一篇报道，新闻联播和人民日报都没有跟进。时评人江心哲一直坚持集下理想，并时时不点名，力撑老领导。评论区部分网民认为他由江泽民派系吹鼓手的嫌疑。在最新的节目入面，江心哲说，新华社在七中全会召开期间就对外发表会议新闻，完全违背中共的规矩。江心哲甚至形容说，这个可能是习近平在七中全会发动了准政变。官媒报道的差异，就是因为老领导紧急出手压制了政变。江心哲的这个分析至少反映出，直到20大召开前一个礼拜，反习派系都没有放弃舆论战。由此可见这一场权力斗争的重要程度。视频人周晓辉在大纪元发文说，就在七中全会召开的9号当日，中共军报刊登一篇文章，题为《用万全准备应对万一》。文章借字母提习近平，在引用中共党魁语录的时候，先用邓小平的话，再用毛泽东的话，似乎传递支持邓的信号。周晓辉注意到，军部在释放这些疏远习的信号的同时，亦依然在刊登吹捧习的文章。这个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军方内部撑习派和反习派在度角力，因此释放矛盾信息；二是军方选择观望，两种信息都允许，以防万一。周晓辉说，无论哪个原因，都显示中共高层博弈没有最终落地，而且到了关键时刻。对于中共内部局势，北京之春荣誉总编胡平在接受法广采访时分析说，他认为习近平连任没问题，在独裁制度下，领袖就算没什么人支持，仍然可以坐得住。斯大林晚年、毛泽东晚年都是例子，只要将反对的人都孤立起来，不给他们串联就得。胡平说，我们看中共历史，哪一个重大事件是党代会决定的？没有。捉四人帮根本没有开会，华国锋被迫辞职的11届三中全会开了一个规模较小的会，所以在开20大这个会之前，应该解决的问题都解决了，解决不好不会开会。20大之后有可能出事，20大本身一定是最没有睇头的。但胡平同时认为，高层内斗确实激烈，因为习近平得罪太多人，他的权力非常脆弱。胡平说，习近平要搞个人独裁，就意味着首先必须压制他周围的人，所以最不满意习近平的肯定是他周围的人，包括红二代、太子党。因此习近平想终身执政，坐稳江山非常难，他稍微不注意，或者下面有人做事很鲁莽，想得不够周到，突然间出事，这个也是完全可能发生的。所以习近平很紧张，到哪里都戒备森严，就连去香港都不敢过夜。10月9号，通过网络传出两段影片，在北京天安门前长安街上面，上千个军警排成人墙，在广场设置警戒线，一片肃杀气象。网友议论说，开个会同做贼咁样，枪杆子入面出连饮。另一段影片应该是在11期间录制，拍摄的人说，10米一个警察，10米一个警察，人都唔俾走，单车亦都唔俾行，电单车一律唔俾过。我哋开住嘅车喺度摇摆，天安门前边一个人都冇，所有喐紧嘅人都系警察，天安门广场入边一啲灯光都冇，真系奇怪啦。 从上面的影片看到，中共确实表现出如临大敌的紧张，这个恐怕不单止是为了防范百姓造反。
中共政府最早公开报告武汉肺炎疫情是在2019年12月31号，但亦都有数据显示，中共早在向全球通报疫情的几个月之前，就已经开始限制医疗防护用品的出口，并从各国大举进口防护用品。
英国每日电讯报10月8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资深卫生顾问麦金和食品保护与防御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霍夫曼相信病毒并不是好像中共宣传的那样来自华南海鲜市场。他们翻查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资料库发现，在2019年8月至9月期间，美国从中国入口的个人防护装备的数量下跌约 50%。 追溯前三年数据并进行对比后，麦金和霍夫曼认为这个不是正常起伏。霍夫曼亦联系美国连锁医院 HCA 医疗保健，他们经营约200家医院和2000家诊所。霍夫曼得知，在19年9月底曾经出现手术衫和外科用覆盖巾延迟交货，而且当时延迟交货的数量达到空前规模。前国务院官员华府智库哈德逊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阿舍指，除了限制出口，中国还从美国、澳洲、欧洲大量采购个人防护用品，导致全美各地医院都出现口罩、手套、手术衫、护目镜等用品的短缺。每日电讯报仲引述一名消息人士指，生态健康联盟的科学家证实，疫情不可能起源于武汉市场。这位消息人士基于安全理由不愿意透露姓名。
中华民国总统蔡英文在双十国庆这一日将会发表演说，今年的主题是在后续任期要以打造韧性国家作为目标，更要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
据自由时报报道，总统蔡英文在演讲里面首先多谢国人共同努力撑过疫情艰辛过程，亦提及面对疫情的世界秩序，台湾经济、安全、民主都受到挑战。有鉴于此，蔡英文谈到在后续任期不单止要企稳四个坚持立场，更要强化四大韧性，以打造更强韧的国家作为目标，包含持续打造更精实的经济产业、社会安全网、民主自由体制及国防战力。最后，蔡英文延续2020年胜选演讲中曾经提及的留下一个更好的国家，台湾的经济、安全、民主都牵动世界局势的发展，不单止要延续去年所说的让台湾成为世界的台湾，更要给世界一个更好的台湾。
近来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节节败退，尤其克里米亚大桥在普京生日第二日被炸毁，更加令俄国当局颜面无存。俄国政府高层对军方高层出现强烈不满，国防部长绍伊古可能被当成代罪羔羊，甚至遭到革职处分。但英国卫报透露，绍伊古早就希望脱离当前乱局，如果是这样会很开心。
据报道，车臣共和国总统卡迪罗夫和佣兵组织雅格纳集团创办人普里格津等最近搏命抨击绍伊古。俄国任命的赫尔松副州长斯特雷穆索夫甚至表示绍伊古应该自尽。一名俄罗斯前国防官员告诉卫报知，根据我对绍伊古的认识，我确实相信如果现在被炒鱿鱼，他会很开心，因为他想脱离这场乱局。这位前官员还说，绍伊古反对普京兼并乌克兰东部和乌克兰南部四个州，但他仍对普京忠诚。不过这一名官员亦指出，普京会让不同的派系对立竞争，因此最后会有人成为受害者。而普京只会看对他个人及对乌克兰战争来说，怎样做能够有最好的结果。
睡觉前关上房门可能会在紧要关头保住一命。日前美国麻州一名消防员在 TikTok 公布火灾现场对比影片，披露关不关房门的巨大差异。
这名消防员发布一段影片， 是他在一间小路仔的房间内自转一圈拍下的场景，以亮白色为主题的房间内不单止没有任何招黑的痕迹，家私表面完全看不到尘埃，房门外面虽然有招黑的痕迹但大致完好。不过当一名消防员的镜头转向房间外面的时候就完全不同了，只能够看到地板上一片狼藉，走廊被分道焦黑，客厅天花板还被烧出个大窿。消防员说闩上房门可以阻挡氧气，有助于压止大火，房门还能够充当屏障，避免房入面的人吸入烟雾。这段短短15秒的影片一经发布就很快吸引超过900万人观看，很多网友都非常惊讶三不三门的差别。有网友表示自己以前就因为三门先保住了一命。好了，这一节的新闻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